本节目由金晶镇律师提供。
想象一下这样一个极其反直觉的画面啊，就是一家估值高达710亿美元的超级 AI 初创公司势头极其凶猛，
可以说是众星捧月了。
对，无数顶尖资本正排着队儿，想把钱塞进他们的口袋。但是就在一夜之间，仅仅因为创始人的一次那个所谓过度诚实吧，这轮原本毫无悬念的融资竟然被迫按下了紧急暂停键。
哇，这听起来真的很像那种好莱坞编剧写出来的商战剧本了。但这儿，就是此刻真正实时发生在全球科技前沿的现实。而且这个意外的急刹车，其实只是一个庞大冰山露出水面的一角。
没错。所以今天我们要为你，也就是正在收听这次深度对谈的你，拆解一份极具穿透力、信息密度极高的绝密资料。这是一份日期标为2026年7月31日的中国 AI 机器人半导体与通信深度简报。
是一份非常重量级的行业内参。
是的，这份关键资料以及其中那些极其冷酷而且深刻的评论，来自于金晶镇律师，前国会议员。我们要透过这些硬核的数据去探究一个充满悖论的奇特现象。
什么悖论呢？就是当下的中国 AI 与科技产业其实正经历着一场前所未有的资本大爆发，但在繁荣的表象之下，他们又在算力瓶颈和地缘政治的夹击中面临着最残酷的物理和商业法则的考验。
对，所以咱们今天的目标绝对不仅仅是念出那些动辄千亿万亿的惊人数字，我们要带你看懂这些数字背后的因果逻辑到底是什么。
没错，不管你是身处科技圈、投资界，还是说仅仅作为一个关心未来趋势、想在动荡中看清方向的人，弄懂这种资本狂欢与算力困境的魔幻现实都至关重要。
那咱们就直接从最刺激的资本狂热切入吧。如果说钱是科技行业的血液，那现在的血压绝对是已经爆表了。资料里提到的长兴科技就是 CXMT 的数据啊，简直让人难以置信。
那个涨幅确实是有点吓人。
是啊，大家可以把长兴科技理解为中国最大的 DRAM 综合制造商，就是电脑和手机里不可或缺的那种短期记忆芯片。它在科创板上市的仅仅第四个交易日，股价直接从8.66元的公开发行价一路狂飙到了52.87元。
这个涨幅达到了惊人的510倍，但更具破坏力的其实是它的总盘子，这直接把长兴科技的市值推到了3.3万亿人民币。
哇，3.3万亿！
你没有听错。就是一家做存储芯片的公司，市值直接超越了工商银行和腾讯，成为了中国 A 股市值第一的巨无霸。而且它上市首日的交易额甚至突破了10000亿人民币，直接刷新了 A 股的历史记录。
一家半导体公司居然把国民级的银行和互联网社交巨头全都甩向了身后，这不仅仅是狂热了，我觉得这是一种极其强烈的国家级意志的体现。
没错，就是资本市场在倾尽全力，不计代价地支持本土存储芯片的自立，连美国国会都被这个体量给惊动了，他们立刻启动了针对长兴科技会如何影响美国美光科技供应链的调查。
但是如果一切都能用钱解决，那科技博弈就太简单了，对吧？
就是说，这种钱根本不是问题的错觉，恰恰被你开头提到的那个超级独角兽 DeepSeek 用一种极其戏剧性的方式给戳破了。
对，就是 DeepSeek 事件，原本他们的估值在短短几周内从5200亿美元一路暴涨到了7100亿美元，一切都在朝着缔造神话的方向发展。
直到7月22日。
没错，直到7月22日，一段致命的内部录音被匿名传到了 GitHub 上。
这段录音呢，其实是创始人梁文峰在5月20日的一次闭门座谈上的讲话。在面对信任的内部人时，他展现出了可以说是极其致命的坦白。
他到底说了什么能把投资人吓跑？
他承认啊，中国 AI 产业目前确实落后于美国，但核心原因根本不是大家以为的人才短缺，而是资金和算力基础建设的断层。他直言不讳地说， DeepSeek目前完全依赖英伟达的硬件。
哇，这也太敢说了。
还不止呢，他甚至放话想把手头所有的融资全部换成英伟达的芯片。
听到这里，我脑子里立刻就出现了一个画面，就好比你手里握着世界上最顶尖的米其林厨师团队，也就是那些顶尖的算法人才，但你的老板却在私下跟投资人抱怨说："哎呀，兄弟们，咱们连个像样的炉子都没有，我现在根本不想研发什么新菜单，我只想把你们给我的钱全拿去隔壁美国餐厅的进口烤箱。"
哈哈，这个比喻非常生动了。但其实我们要深挖一层，梁文峰在这段录音里还透露了一个极其关键的细节。
哦，什么细节？
他解释了为什么华为的升腾处理器分配给他们这种 AI 初创公司的份额远远少于那些传统的互联网大厂。
这就不仅仅是想买进口烤箱的问题了，这说明国产的替代烤箱产能也是不足的，而且分配权根本不在他们这些初创公司手里。
对。
但我有个很大的疑问啊，既然像刚才说的长兴科技这样的例子已经证明了国内资本市场有取之不尽的钱，那为什么创始人仅仅是承认了依赖英伟达，就会让这71亿估值的二轮融资紧急刹车呢？这真的有这么严重吗？
非常严重。因为这直接戳破了资本市场精心维持的那种完全自主可控的粉红泡泡。金金振律师在资料中非常敏锐地指出了这一点。他认为这种坦诚释放了两个信号。第一，美国的出口限制绝非摆设，它是实实在在地卡住了最顶尖 AI 公司的脖子。
对。
第二呢，就是像华为、升腾等国产芯片的全面过渡，远远没有新闻通告里写的那么顺利。当你把公司的命脉完全寄托在一个随时可能断供的外国硬件上时，你的估值越高，泡沫破裂的风险就越大。
可以说，诚实在这个时候变成了最昂贵的商业代价。
这种算力焦虑确实让人窒息，这就非常自然地引出了咱们的下一个核心问题了。既然在物理硬件上被死死卡住了脖子，那中国的 AI 企业是怎么做到没有全军覆没的？他们在软件和模型层面到底是如何维持竞争力的呢？
答案其实很简单，就是在软件上寻找捷径，并且疯狂狂奔。资料中特别提到了另一家明星公司，月之暗面，也就是 Moonshot AI。
这家最近风头很盛啊。
相当盛。这家公司刚刚拿下了35亿美元的融资，估值直接飙到了350亿美元，而且准备在6个月内冲刺香港 IPO。最可怕的是它的商业化速度，
有多快？
它的年经常性收入，也就是 ARR，在短短2个月内飙升了50%，在6月份就已经达到了3亿美元。
2个月增长50%，这吸金速度确实惊人。但我觉得，真正让硅谷感到脊背发凉的，应该并不是它的赚钱能力吧，而是它在技术社区扔下的那颗核弹。KIMI-K3 模型，
没错，7月27日，拥有2.8万亿参数、支持1004万超长上文后的巨无霸模型 KIMI-K3，直接在 Hugging Face 上全面开源了模型权重。
对于不熟悉技术圈的听众朋友，你可以把 Hugging Face 理解为全球 AI 开发者的大本营，一个存放开源代码的超级旺区。
对，而且月之暗面使用的是修改版的 MIT 协议。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年收入2000万美元以下的企业不仅能随便下载，还能免费把它用于商业变现。
哇，这就有点降维打击了。南华早报对这个的评价，我觉得一针见血。他们说，这一举动硬生生地把中美在 AI 模型上的代差缩小到了仅仅几周的级别。
仅仅几周啊，但这立刻就引爆了一场地缘政治的强震。美国白宫科技政策部门，也就是 OSTP， 立刻出面指控 KIMI-K3 蒸馏了 Anthropic 公司最先进的飞博模型。
说到这里，咱们得给听众稍微解释一下什么叫蒸馏。简单来说，这就好比你不需要自己去苦读10年的书，你只需要找一个绝顶聪明的教授，也就是别人花费数千万美元算力训练出来的超级模型。然后你不断地向他提问，最后把他的答案拿过来用来训练你自己小模型，这就是蒸馏。
解释得非常精确。蒸馏就等于你合法或者说游走在黑色地带地，白嫖了竞争对手的海量算力成本。
确实是这样。
这也是为什么美国财长贝森特会如此愤怒的原因。他甚至声称在 Kimi K3 中发现了所谓的水印，并直接威胁要将中国相关的 AI 企业列入实体清单。当然了，月之暗面那边是坚决否认了所有的抄袭指控。
哎，在这里我必须稍微停顿一下，向正在收听本次深度解析的你明确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在讨论这些涉及中美科技冷战、互相指控和制裁的敏感内容时，我们是保持绝对中立的。
是的，
我们绝对不偏袒任何一方，只是客观地拆解资料中记录的事实机制以及各方抛出的博弈手段。
理性客观确实是探讨这些复杂问题的基础。而且面对美方的制裁威胁，中国商务部并没有被被动挨打，他们正在酝酿一场极具针对性的镜像反制。
镜像反制？
对，资料提到他们正在与阿里、字节跳动、华为等巨头商讨一套全新的出口管制方案。
等等，美国不卖芯片，中国就限制模型出口，这听起来有点不可思议啊。让我来稍微反驳一下，限制高端芯片出口我完全能理解，因为那是实实在在的硅片嘛，海关可以直接扣留集装箱。
没错。
但是 AI 模型的权重本质上不就是几百 G 或者几 T 的代码数据文件吗？中国商务部真的能阻止海外用户在互联网上点击下载吗？这种反制难道不是象征意义远远大于实际意义吗？
你这个质疑其实非常典型，但你可能把管制这个词理解得太物理化了。
这么说？
的确，从纯技术角度，你很难在开放的互联网上彻底掐断一个数据包的流动，但这招真正的杀伤力根本不在于拔网线，而在于合规震慑。
合规震慑能具体解释一下吗？
就是说，一旦禁止模型权重外流成为国家级的法律，那么任何跨国科技巨头、顶尖的海外研究机构，只要你想合法合规的在商业产品中接入这些中国开源模型，你就会面临违反禁令的巨大法律风险。
哦，我懂了。
它切断的根本不是极客私下的下载，它切断的是光明正大的数十亿元级别的大规模商业应用和生态合作。不仅如此，信向监管甚至在考虑限制高通、台积电等海外企业使用中国设计的芯片架构，这种寒蝉效应绝对是实质性的重创。
确实，就好比不是让你下不到，而是让你根本不敢用，这招非常巧妙。不过在软件和模型互相拉起铁幕防备的时候，我们在资料中也看到，中国在另一个看似传统的领域走出了一条完全不同的降维打击式的突围路线，也就是物理世界。
没错，如果我们要寻找这场科技长跑中真正坚实的底牌，那就必须把目光转向具身智能。
具身智能也就是给 AI 大脑装上钢铁躯体，让他们进入物理世界，以及支撑这些躯体运转的庞大硬件设施基础。
对的，资料里有一组关于人形机器人的产能对比数据，看着非常刺眼。咱们先看美国的明星企业 Figure AI， 他们最近刚宣布在 BotQ 工厂生产了第1000台机器人，听起来还不错，对吧？
1000台听起来是个不小的里程碑了。
但你要看这1000台放在了哪里，他们绝大部分都留在了 Figure AI 的内部设施里进行测试，并没有大规模的走向真实客户。你再对比一下中国企业的出货量，
差距很大吗？
相当大，有腾讯和比亚迪背景的智源机器人，也就是 AJBot， 已经实打实的出货了1.5万台，而且正在冲刺港股 IPO。 另一家宇舒科技更是以42亿人民币的估值创下了科创板最快过会的记录，
破纪录了。
对，从申报到通过仅仅用了104天。
哇，1000台对1.5万台，还有这104天的过会速度，为什么会有这么夸张的差距？仅仅是因为中国的人工比较便宜吗？
绝对不仅仅如此，这其实是整个制造业生态和供应链深度的降维碾压。资料预测，到2025年，中国人形机器人的出货量将占到全球的84.7%。
84.7%，那等于可以说是统治级了。
是的。目前全球有1/2以上的机器人整机型号是在中国制造的，从电机、减速器再到 sensor， 这种恐怖的规模化量产能力是硅谷那些坐在电脑前写代码的工程师无法凭空变出来的。
听到这里，如果你正身处制造业或者硬件领域，这里有一个非常冷酷但极其重要的信号需要你关注，就是在通用人形机器人这个赛道上，试图去跟中国拼产能、拼制走规模，已经是一件成功率极低的事情了。
对，非常困难。
资料中分析的非常透彻，对于韩国乃至其他国家的企业来说，避开这种海量制造的红海，转而去深耕像什么半导体检测呀、高精尖医疗设备啊，也就是那些需要极高秘密技术的特种机器人，这才是更聪明的生存之道。
完全同意你的总结，而且真正让这一切物理设备跑起来的，其实是正在疯狂接力赛跑的国产算力底座。
对，硬件算力。
面对英伟达的垄断，华为并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华为的 Ascend 950芯片已经开始大规模量产了，目标年产75万张。而且由384张芯片组成的超级计算集群，也就是 SuperPOD， 已经完成了超750套的商业部署。
除了华为这个老大哥，资料里提到的所谓的第二梯队也让你印象非常深刻，比如韩补剂和必任科技。
是的，这些曾经被认为是备胎的公司，在 VIEC 2026大会上可以说展现出了真刀真枪的性能提升。更重要的是他们的商业转化，
赚到钱了。
对，这几家第二梯队厂商在2025年的营收双双突破了100亿人民币，这意味着他们已经彻底走出了靠政府补贴的实验室阶段，真正实现了市场化的自我造血。
哇，破百亿的营收，这绝对是个里程碑。此外还有通信底座这层高速公路在起作用。
哦，具体说说。
资料显示，中国三大运营商正在力推 AI 代币订阅模式，目标是第四季度达到2亿账户。而且 5GA 网络，也就是咱们常说的 5G 的增强版，已经覆盖了330个城市，甚至 6G 都已经进入了第二阶段技术验证。中国现在占据了全球 40.3% 的 6G 专利。
这真的是一张极其庞大且严密的网啊，从芯片、网络到机器人，全方位的基础设施铺设。
所以现在我们把前面所有的线索稍微收拢一下，疯狂的资本、被卡脖子的算力、在夹缝中突围的软件模型，还有产能绝对碾压的机器人大军，这就把咱们推向了今天最现实也最迫切的一个核心议题，
也是最让人头疼的议题。
没错，在这个两套系统互相防备、一触即发的悬崖边上，夹在中间的跨国企业到底该怎么活下去？特别是像韩国这样在半导体和 AI 供应链中处于咽喉位置的国家，巨头们现在似乎都在被迫玩一种极其扭曲的平衡木游戏。
这确实是一种撕裂感极强的状态。一方面，英伟达与韩国 SK 集团刚刚达成了一项超5000亿美元的世纪合作。
5000亿美元？
对， SK 电讯要建设 2GW 的超大型数据中心，而 SK 海力士呢，则要全面开发 HBM4 内存。对于不熟悉半导体的听众， HBM4 就是那种能让 AI 芯片以极高速度读取数据的超宽内存高速公路，它是英伟达芯片不可或缺的伴侣。
所以这其实表示着韩国正在深度绑定美国的 AI 战车。
没错，但魔幻的地方就在于，在同一个季度，华为的 Ascend 芯片团队也在疯狂敲打韩国市场的大门。跨国企业既眼前中国的庞大市场，又恐惧美国的制裁大棒，两套规则都在疯狂拉扯他们。
这时候，金京镇律师在资料最后给出的那段精辟洞察价值就彻底凸显出来了。他没有去泛泛而谈，而是非常敏锐地瞄定了一个极其具体的时间节点。
对，9月24日，
也就是即将在美国举行的以 AI 为核心议题的中美首脑会谈。
金京镇律师基于他深厚的法律和政策经验指出，从现在这一刻开始，直到9月24日会谈结束，全球市场正在一个极其罕见也极其危险的监管真空期。
等一下，真空期，你的意思是这几个月里面没有规则了吗？
不是没有规则，而是规则处于一种薛定谔的状态，它随时可能发生颠覆性的改变。
懂了。
他在资料中严厉警告，韩国以及其他跨国企业在这个看似平静的窗口期里，如何咬文嚼字地去制定向中国供用半导体和软件的合同条款，将直接决定9月24日之后他们的生死存亡。
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一旦两国达成某种新的底线协议，或者彻底撕破脸，之前的合同如果缺乏免责或者对冲条款，企业将面临违约暴雷或被单方面制裁的毁灭性打击。
哇，这里我必须要为我们的听众提炼一下这个深刻的洞察。金京镇律师点出的这个真空期绝对不仅仅是写给韩国半导体高管看的，它适用于任何身处地缘政治夹缝中的行业。
没错，普适性非常强。
了解 AI 技术参数固然重要，但真正决定企业生死存亡的是你在政策板块碰撞的缝隙中能不能踩准时间点去规避风险。技术是你的筹码，但读懂政策的周期才是你能在牌桌上活到最后的法则。
总结得非常到位。在科技战里面，法律和合规的武器往往比芯片本身还要致命的多。
好的，让我们深呼吸一下。今天我们跟随金金镇律师的深度简报，穿越了长兴科技 3.3 万亿的资本狂热，目睹了 DeepSeek 因为一次诚实而付出的惨痛代价。我们看懂了 Kimi K3 开源背后的蒸馏博弈与商务部的镜像反制，也感受到了中国在具身智能领域那种降维打击般的量产能力。
涵盖的面非常广。
是的，最后我们还定位了9月24日这个决定无数企业命运的监管真空期。
这确实是一张充满张力的全球科技博弈全景图，但在咱们结束这次深度对谈之前，我觉得绝对不能漏掉简报角落里那个可能会颠覆一切的重磅炸弹。
你是说彭博社、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还有国际清算银行 BIS 他们联合发出的那个严厉警告，关于英伟达所谓的循环融资？
没错，就是循环融资。当所有人都在死盯着中美科技冷战的时候，全球金融系统的守门人其实正在盯着英伟达的账本。他们指出，这场 AI 狂欢背后可能藏着一个巨大的金融幻想。
让我试着用大白话把这笔账算一下哈，你看看对不对？你的意思是，英伟达现在财大气粗，他拿出了比如1亿美金去投资一家非常有钱的 AI 初创公司。
嗯，
但是这笔投资有一个没有写在明面上的条件，这家初创公司拿到这1亿美金后，必须马上转过头来向英伟达购买1亿美金的算力芯片。
完全正确，就是核心。
等等，如果这样算的话，英伟达的财道上立刻就多出了1亿美金的营收，它的股价会因此继续狂飙。但实际上呢，整个系统里根本没有任何一分钱的新鲜资金进来啊，也没有产生任何来自普通消费者的真实需求。这不就是典型的左手到右手吗？
对，这就是为什么 IMF 和 BIS 将这种行为定性为极度危险的系统性风险。这种循环融资在纸面上制造出了不可思议的算力饥渴和估值神话，但它掩盖了一个残酷的现实。
什么现实？
就是 AI 目前还没有在 C 端，也就是普通消费者端，找到杀手级的超级应用，它目前无法自身造血。资金只是在巨头和初创公司之间空转，吹起了一个极其巨大的泡沫。
哇，这真的是一个让人背后发凉的视角。所以在今天咱们这次对谈的最后，我想向你抛出这样一个问题：当全世界的目光都会宏大的大国博弈啊、算力封锁啊、机器人革命所吸引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完全忽略了房间里的这头大象？这种左手到右手的循环融资到底是一台推动人类跨越起点的完美永动机，还是一个随时可能在全球资本市场引发海啸的史诗级的金融泡沫？
说到底，如果底层的商业模式跑不通，再强大的算力底座最终可能也只会变成昂贵的废铁。
确实如此。所以下一次当你再次在新闻里看到某个 AI 巨头的估值又创下历史新高，或者某家初创公司的市值又翻了几倍的时候，你不妨在心里算一算刚才那笔账，问问自己这个问题。这也许才是这场科技狂飙中最致命的盲点。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次深度对谈再见。
再见。
本节目由金晶镇律师提供。
King 3 May 4 Apple Podcasts 1 1 4 Show 1